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空中家人 Shalom 平安，你那边的天气怎么样啊？我这边刚有些秋意啊，你那边可能已经北风呼呼了，记得早晚加衣啊。那今天我们来听故事之前，当然也得看看空中家人的留言。静文被网爆的故事播出以后呢，家人们都留言表示支持。依萍怎么说呢？她说静文姊妹经历的网络攻击，哇，真的很惨啊，但是感恩是在丈夫和属灵人的陪伴之下终于走出来了。哇，静文的丈夫真的非常好啊，默默的陪伴。我想如果是我的先生呢，他肯定是先责备我一通然后再安抚的。嗨，季平啊，谢谢你坦诚的分享啊，看来你也挺了解你的先生呢。那劝慰子又怎么说呢？唉，他说听着今天的节目心情也是很沉重的，静文姊妹竟然遭受网暴。我在网络上呢，偶尔会对一些新闻事件就发表一些评论，但是对于个人的事件呢，常常用一句话提醒自己，不经他人苦，莫说他人非。在脑海当中浮出一幅的画面，就是键盘侠呢戴着邪恶的面具躲在那个荧屏后面，双手紧张地忙活着。但是监察人心万物的主耶稣知道一切，就像静文姊妹所说的，我们不要在意别人怎么说，要看神最终如何评论我们。很佩服周老师的智慧，在那种场合之下真的很难驾驭，但是讲个笑话来自嘲一下呢，的确可以缓解现场的情绪，然后再跟进，这是一个很好的有用的方法。啊，劝慰子啊，我觉得你描述这些键盘侠啊，也在描述耶稣在监察一切，真的很有画面感啊。还有海华又说什么呢？他说昨天听了静文姊妹的故事，很佩服姊妹懂得先停下来处理自己的现况，也很感恩神亲自的安慰姊妹，也借着身边的丈夫、教会的肢体、属灵的导师去鼓励安慰姊妹，总算呢可以是苦中有甜的经历啊。自己也联想到自己当时被教会领袖当众批评，紧接着一些领袖又发信息来指责我，真的是挺难受的。虽然知道自己是有错，可是也不免有点伤感。而且我也觉得周老师不愧是职场达人，智慧真的是看得见的。海华，谢谢你的回应哈，我感受到你的伤感，让我抱抱你。谢谢家人们真挚的留言，今天我们继续播放易涵姊妹的故事的下集，先来听听上集的精彩片段，音乐停顿之后就是本集故事的开始。
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
唉，美却沉重啊。
哎，这样呢不就豁然开朗了吗？蓦然回首，事情却在心灵敞亮处。
回顾生命故事，燃亮心灵天空。
一个月一次，整个晚上都没有回来，早上回家了就不理我那种状态，我就觉得我没有被尊重。但是后面导致我们分开的是另外一件事。
为什么让我遇见这样的
老公？他要求我把我的一个车牌给他的妹夫去用，其实我是准备要用这辆车的，他觉得我反正不用又不给，他就很生气，然后就不理我了。我婆婆就觉得都是我的问题，发很大的脾气，她说你不要在我家过年啦。啊，我就很受伤，收拾行李马上打包回家，回娘家了。结果我又心太软，我听到她被公司炒了。 我就想，那我就要不迟一段时间再跟他提离婚。我婆婆跟我先生他们都以为是不是我还想继续维持这段婚姻，他们就更过分了，都不理我。我婆婆故意把我的衣服放到一边不洗，只洗他们的衣服。
非常难受啊。
但是我还是放下自己的这种伤害，我先去鼓励他，你这么优秀肯定可以找到你满意的工作。后面他就真的找到了，但是还是不理，过分到就是他不吃我做的饭。然后突然有一天他就跟我说他要去另外一个城市把这个房子就退掉，让我就自生自灭。他说要么就离婚吧。
我们深深相爱到慢慢敷衍，幸福渐渐走到了边缘。
我有尝试过很多次去联系我老公，要不然好好谈一谈，好好的去经营婚姻。如果实在觉得不行呢，要分开的话呢，也好合好散。我老公每次给我的回复很坚定，没有什么好谈的，就是离婚。
那段刻骨往事那么让人怀念，如今都变成了遗憾。
我那段时间晚上都是睡不着的，很生气。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就觉得那段时间就忘记了有一位天父其实是可以帮到我的。后来我儿子到6岁的时候，我还是决定要回到他的户口所在地，就是我们在那里毕竟生活了十几年，打拼了十几年嘛，一线城市嘛。
那回去之后呢？
回去之后其实我还有尝试跟我老公聊，说要不要好好的谈一谈，好好的就是和好还是好好的分开。他直接说没什么好聊，就一个字离。我就没有再抱希望了，我就觉得好，那就彻底的就分开吧。我当时也过了1年多了，心里也能接受，那个痛苦也已经过了，我就好好的工作，好好的带好孩子就好了。就没有想到突然有一天，我忘记是为什么就跟我吵架了，但是他又突然说不想分开，180度的大反转。就是跟我去告白，去跟我讲，其实他故意每一次改那个离婚协议，故意把条件增加，让我们就是达不成协议。他就是其实是不想跟我离婚的。我说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对我呢？让我以为你就是彻底想要去分开了。
是，
他也没有正面的去回答我这个问题。
你当时怎么想？
就说实话，有一点会被他讲的话感动。他很会讲哦，啊，我当初追你多么多么不容易，然后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说到最后其实是不想跟我分开的。他的那种就是性格，他说的话，他可能习惯的那种高高在上的那种感觉。我后面分析，他可能觉得看那么多次我都能忍，他可能觉得我能继续忍受，他继续的这样跟我讲分开，我继续的去迁就他，去不离开他，他可能是这样的想法。
哦，意思是他不想跟你离婚，但是他想永远站在高位来操控这段婚姻，
对，
摆出这个老板的姿态来对待你。
对，
哇，如果是我，我会很愤怒啊。那你当时怎么样去面对这样一个不想跟你离婚的老板呢？
他可能觉得我是不会离开他的。就没有想到我突然要离开了，他就会觉得哦，突然没有了，他才会珍惜，对，才会去态度去大反转。其实我身边所有的声音都跟我讲，你们肯定过不好的，像这种情况哈，他肯定是有目的的。甚至我有一个好姐妹朋友，她也是基督徒，她还帮我问了一个主类的，她的朋友是专门研究心理学的，心理学博士。也是分析这个人呢，可能他是想就是有不好的想法，不是因为爱我要跟我复合的，因为他当时是有很高的负债的。
自然旁人就会想，哎，他想跟你复合，就想你帮他还债了。
对，我当时其实也有犹豫，也有徘徊，不知道怎么办。虽然被他的所说的那段谈话会有感动到，但是我也会怀疑， 他为什么突然这么大的变化，是不是心里有什么诡诈，然后是不是有什么更大的阴谋想要去
明白去，因为你已经受了很多伤害了。
对对对，但是当时让我做决定答应他，就是因为可能我没有去找神，但是神还是在暗中保护我，在找我。我当时就想到一句圣经的话，凡事相信，凡事盼望，然后我就答应他了。
很不容易啊。其实你当时是否觉得，哪怕他是真的是要你还债，哪怕真的是有利用你的成分，你也愿意，因为你爱他。
可能是有这个想法在里面，应该是有。
对不起啊，我用这一句你觉得对不对？好像明知山有虎，就偏向虎山行。
对，
我现在在想，哪怕他真的是一片真心哈，先不说他利用你，那个负债都是事实嘛，哪怕他是真心对你，其实也是代表你要跟他分担这个债务。
对，因为其实在我心里，就是我是那种比较讲义气的那种性格吧。我觉得假如是正常的夫妻哈，他有患难，我一定会去跟他去共苦，我愿意去承担那种各种各样的，哪怕再危险再怎么样
也
好，我也愿意。
那后来就复合了。
对，
那以后的故事呢？
其实只是有那个勇气去醒了，但是还是不代表我就不害怕了。
当然了，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都是在恐惧当中，因为你心里不平安呢，你不知道这个人糊弄你卖的什么药，还是需要时间去疗伤。这个时间拉的还有点长，大概有1到2年的时间。但是很感恩的就是，当我回到我们原来居住的城市哈，我就在想我要回到教会去，我回到哪个教会呢？在这附近就有个教会，多好。结果就真的让我遇到，我儿子上晚托班的那个地方，我就遇到有一个小教会在那里聚会。好，我就开始去了，之后就进了小组。那我小组的那些姐妹现在对我的形容就是，看到我当时进小组的时候满脸的忧忧愁愁。
可以理解，我是你我也忧愁啊。
对，然后他们说我当时讲的最多的，因为每个人会有带导信息，我最多的就是我要不要离婚要不要分开了。
可以理解。现在我听你讲呢，面对两个的很大的试炼哈，很大的那个难题，一个就是要重新相信你的丈夫，另外一个就是要跟他分担那个债务，但两方面你怎么做呢？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祷告。那段时间我就会就是突然像一个在外面乱跑乱撞受伤的小孩，回到了安全的这个父亲的家里，没有任何的危险的地方。然后我就知道了，我以后做什么我都要先寻求神的旨意，不可以再靠着自己以前那股血气。我就冲啊，就受伤了。我就会学乖了，我就会去祷告，先去问神，我能离婚吗？我是应该离婚还是应该好好的经营这个婚姻呢？很神奇的就是那段时间，我当时是有小组是有姐妹陪伴我们一起祷告的。好，我坚持这个祷告的阶段呢，我们关系就很好，就不会去吵架。一旦有一点软弱没好好祷告了，可能就会恼我就出来了，就会又会吵架，很长一段时间的牵扯，慢慢慢慢吵架的次数越来越少。然后同时呢，我也是看到他的一些变化，真的是很感恩。你看他以前那样对我不尊重我啊，到现在他做什么事情做什么决定他会先问我，然后他现在居然在家里什么都做。
家务也做。
对，
当时那个老板现在就愿意
对
家务也做了。
对，
真的很难得。
就是、他只要是在家里早上送孩子，做早餐我会做，然后下班以后做饭什么都做。
这个改变我看是你带动他的，就是你自己去改变了，信任他了，对他好，他慢慢也被感化了。
可能是。哇，我觉得好神奇。
那么债务又怎么办呢？
只要
有工作，对吧？
有
收入，有
工作可以自己去赚钱呢，那就慢慢还。但是突然那个本金，就是他的那个贷款的本金就到期了，因为前面就是还利息。好，突然本金到期了，那是很大的一笔金额，他前面做生意也亏了，没有什么存款的。那唯一的办法呢，就是我就决定把房子卖掉，去帮他贷款。当然私心还是有的，我优先想的肯定是先卖我们这个婚后买的房子。因为我另外一套房子呢，一个是我婚前的，第二个是那个学位很好，我想留着给孩子上学来用的。我也是这件事情我也会祷告，也有就是去跟牧者去沟通。其实在想到卖房子这个事之前呢，我们还是用了自己的方法。我老公他就觉得要不然就去重新去办一个贷款，用新的贷款去还旧的贷款。
这结果还是欠债啊。
对，那我当时有按他的方法去做，他很神奇的是做了三次都没有成功。我就去跟组长，跟我们教会的组长聊，他建议我去找我们的就是牧者去聊一下，咨询一下这个问题。好，咨询了之后，牧者给我的建议就是你还一代养代，你的灵没办法得到一种释放，还是会被那个债务捆绑。他建议我卖掉房子。好，我当时就觉得如果这是神给我的旨意，我愿意我去把房子卖掉啊。
因为卖掉所有的债就清还了。
对，我当时是想，好，神啊，你让我卖那个婚后的房子吧，婚前的这个房子我要留着。所以我当时的祷告都是，神啊，你帮我卖那套房子啊，
婚后的房子快点。
对对对，
快点卖出去。
对，结果很长时间都没有动静。我老公的那个贷款呢又到期了，而且已经过期了。那我就想着，好，难道是让我要卖这个婚前的房子吗？那我也顺服。其实两套房子我都挂出来，只是说呢没有挂一个很低的价格。我就马上就去找中介，去跟他讲，我这个房子我要诚心卖啊，你帮我卖出去，我可以低一点价格都好。结果就很快，一个月就是以很低的价格把它卖了，
债务就解决了。
对，
那心会不会很疼啊？
刚开始我只会觉得快点把这个债务的事情解决掉，我就轻松了，我就没有什么忧虑了，焦虑了。但是会发现等我卖掉房子之后，可能剩的钱也不多了，突然就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我一把年纪了。
可以理解，没有安全感啊。
对，
那当时怎么办呢？
就是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觉得那篇讲到真的就是为我预备的。就刚好讲到你的安全感是在世界，主题不是这个，但是就是有这样一句话讲你的这个你的安全感
就戳中你的心
了。对，出自于哪里，他我就觉得突然被疗愈了，顿悟也好，疗愈也好。但是你要再回到现实当中，还是有一个过程。我卖完了房子也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就是到现在我的心态才真正的是回来，就觉得我什么都不缺哈，我一无所缺，在神里面是完全的平静安稳的。当时我刚卖掉房子是有特别难受的，其实是突然觉得什么都没有了。
明白。
很空，很空的感觉。
真的，你现在回望过去，你会怎么形容过去所经历这些东西？如果要你再简单的形容词来形容一下。
痛苦，极度的痛苦。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心里我觉得我对神可能会有埋怨。我为什么会遇到这样的老公呢？那其实潜台词就是，神，你为什么让我遇到这样的老公，让他就是来折磨我啊？当时会有这种想法。
那现在呢？现在你会怎么说啊？
我觉得是一位牧师的一句话特别的经典，点醒我，让我明白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他说那个竹子一节一节的，要把中间的那个节把它砍掉，要经历那个破碎，你才能被神所用。
所以你的意思是，这个事件破碎的你，破碎了你的什么呢？具体来说，
应该有骄傲，还有 凭着自己的血气，就是不依靠神，
就是什么事都自己能把握能做好的那种心态，对吧？我猜你是一个女强人吧，从前，对吧？
对，就是看起来好像很温柔，实际上我觉得我的内心其实是很刚强的。
但成年这点也破碎了，让你知道只可以依靠他。
对，
被破碎肯定很痛很痛了。
嗯，对。
如果假设哈，我们幻想一下，假设你老公啊现在就在旁边，如果是第一声的，你会有什么话跟他说？
我会觉得，你看我为你承受了这么多痛苦，但是我依然选择对你爱和善良的这种回馈，你知道是为什么吗？因为我心里有一位神，那我希望你能够认识这位神，让神走进你的生命当中去掌管你的未来的人生。
你猜你老公会怎么回应你？
他应该会愿意。
那你跟他说了
没有
啊？为什么呢？
我有一点就是不敢说，或者没有跟他就是去刻意的去说这个问题。但是我会带他去教会，跟以前的态度不一样，他现在会
愿意去。
嗯，
我们好好为你祷告，求主给你一种智慧和胆量，就是知道如果真到那一天可以问的时候就开口。其实你是害怕他拒绝你。
对对对，应该心里不敢说，应该就是害怕拒绝。
拒绝你之后你会觉得怎么样？真的很失望，对吧？
应该也不会。
哦，那你怕什么呢？就是怕他拒绝你之后呢？之后你会怎么样啊？
其实也没有说特别怕啊。你这样帮我一分析，那拒绝以后也没有什么，还是像原来这样子啊。那我应该尝试着去跟他说一下。
其实也可以跟他说，我想你认识这个耶稣，你现在对信仰什么看法？
嗯，
就是可以问一问。
嗯嗯，
就是不一定说马上要信哈，因为这个也逼不来，而是给他一个机会跟你去交流他对你的信仰的看法。因为你不问他可能就不说，
嗯，
但是你一问呢他可能愿意说。如果他不愿意说，那你也不用逼他，但说不定就开了一个口，
嗯，
让他可以谈他怎么看，然后你又可以继续为他祷告。如果他说哎呀我不想信，因为什么什么，或者哎其实我在想信呢，那都有可能，但是开了一个路让他可以去表达他对你信仰的看法。我是这样想啊，不知道对不
对,
对,
对, 对, 对，很好。我要回去实践。
那听众朋友肯定要为我们亲爱的依涵来祷告啊。我知道我们很多听众朋友都面临婚姻很多危机的或者负债的，那你对这些活在痛苦的婚姻当中或者是活在负债的危机当中的我们的听众，你有什么简单一两句话来跟他们说，鼓励一下他们呢？
我们拥有一位全能的天父，他为我们预备的这条路一定是最好的。那我们就放下我们的这种担忧焦虑，好好的就依靠他，把我们这所有的主权都交托，心里就会平静安稳。不论那个结果是什么，我们只要相信天父一定会把最好的给孩子，那就可以了。不一定是我们以为的好，而是就是天父看的是最好的就可以了，那就完完全全的可以去交托，不用像我过去那样陷在这种痛苦当中。虽然说我走出来了，但是这个过程有点长，很痛苦。我希望正在经历这种痛苦的弟兄姐妹可以更快一点去依靠神，更加的有信心依靠神，可以快一点走出来。
仰望神的人
是耶稣基督。
絮语。
欢迎小光师母卷土重来。小光师母你好。
乐意老师你好，大家好。
那刚才其实我们听完一涵姊妹的故事也是非常的开心，对不对？
这个结果真的是很感恩的一个结果。
是，他的故事使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呢？
上半部分讲呢，因为没讲到这个结果哈，就有很多的猜测啊、预想哈。但是听到今天的结果，我觉得要比我预想的还好。尽管过程不是那么容易，要花了好几年的时间啊。但是我觉得下半部分感触最深的就是一涵姊妹，她从用人的办法啊，她就回到神的面前啊，靠着祷告，靠着弟兄姊妹的支持，靠着神的话语，眼睛从人的身上转到了从神的身上。这一点是特别让我们看到神的作为真的是超过我们所能想象的。
不是说什么心理咨询的技巧啊，不是说什么跟他分清界限，什么都没有，他就是单单看着神，然后神就教他怎么做。因为你是经验非常丰富的婚姻的心理咨询治疗师，如果是你去跟进他的个案，你觉得你会怎么做，或者以后又需要怎么做？
作为心理咨询师陪伴他呢，我觉得在之前就是这个事情他回到丈夫身边也要替丈夫还债这个过程中，他自己也分享就是说这过程其实还挺长的，好几年的时间。
是。
另外呢，他的这个心态也是有这种波动的啊。但是呢，他也是靠着对神的信靠，他就走出第一步，过程中也不断的有这个弟兄姊妹的支持啊。如果我作为咨询师的话，我觉得他这个过程中其实他有很多的波动，无论是情绪上的波动还是有这种思想上的波动，我觉得这个是咨询师可以陪伴他的，当他有情绪上的波动的时候，可能就要帮他去安抚情绪啊，释放情绪啊，也让他有一个机会去靠倾诉啊，把这些经历都讲出来，让他有个抒发，这个是对他情绪的一个很好的梳理啊。另外呢，就是他的信心上他也会有波动，确实神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奇妙的结果，她丈夫也有非常大的改变，但这是需要过程的。
是的
啊，怎么样能坚持下来，这个是要靠信心的。
是，
也要帮助她去更好的去学习清理她的这个思想啊、思维啊，然后怎么样就是注目在那个靠神的这个点上。如果说只从人的角度，就会有很多的恐惧啊、担心啊、不安全感。我觉得可能做心理咨询师这两点是可以很好的陪伴他的。
哇，如果遇到你是心理咨询师就好了。那谢谢你的宝贵意见。我觉得最深刻你所讲的其实就是陪伴两个字，一直陪着他，帮他梳理他内心的东西，而不是只是光给他建议啊，叫他怎么做，而是陪伴他，帮助他梳理。那不知道听众朋友你又怎么想呢？你听到一涵姊妹的那个故事，还有听到我们的师母的分析，你有什么回应呢？欢迎你透过电邮短信或者留言板来回应。今天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听说写眼平硬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师母谢谢你啊。
不客气，
再见。
再见。
忧愁不再，我们有喜乐的伤